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老师，欢迎来到跟着曹老师听历史。历史不是枯燥乏味的贝多芬，请你跟我一起听故事，穿越古今。今天要讲的是北魏孝文帝的故事。武侠小说出现大侠独孤求败，难道真的有人姓独孤吗？没错，这个姓氏在历史上确实存在，但是啊，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过程中被改成了汉姓刘，北魏孝文帝自己皇族的姓氏拓跋也被改成元。很显然的是，独孤和拓跋这些姓氏让人联想到塞外的草原民族，他们过着以放牧为生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，和黄河流域以农立国的中原王朝有着极大的不同，特别是秦始皇以万里长城作为巩固国防的防御界限，无形中也形成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分界。秦朝灭亡之后，接续的政权是刘邦所建的西汉和刘秀所建的东汉。塞外部族迁徙到边境，汉内地的人数开始增多，汉人把他们通称为胡人，其中以匈奴、鲜卑、氐、羌、羯五个部族的声势最强，通称为五胡。他们在北方分别成立了十多个政权，史称五胡十六国。五胡的居住地区分布广泛，部分人口南迁后成为汉代的新住民，他们和汉人接触频繁，经常由于文化差异引发事端，增加了朝廷治理的难度。例如，汉人的伦常观念是敬老尊贤，而草原民族的价值观呢，却是看重少壮派，把老年人视为是社会负担。此外，五胡各个部落为了扩张领地，争抢牛羊马匹，打打杀杀的战争层出不穷。到了西元四世纪，先是有匈奴的称霸，短暂地统一了北方，不久之后，鲜卑族所建的北魏再度完成统一，和南方的南朝刘宋政权形成了对立。由于北魏皇族的姓氏是拓跋，也可以称为拓跋魏，便于和三国时期曹丕所建的曹魏做出区分。北魏皇帝魏孝文帝在位时，大规模地推行汉化政策，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位魏孝文帝五岁即位，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辅政。这位冯氏出身汉族，教养魏孝文帝十多年，让他精通儒家典籍，由衷地仰慕中原文化。等到他二十多岁亲政时，北魏的版图已经扩展到淮河流域，整体经济逐渐倾向农事生产，而且此时更北边的强敌柔然韩国衰弱不堪，再也不会构成威胁。原本的都城平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递减，却显得文化浅陋，根本无法和文风鼎盛的古都洛阳相比。所以魏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，既可以控制中原，还能够经略内外。但是要如何排除守旧派的反对呢？魏孝文帝使了一招转移焦点。就在西元493年，魏孝文帝以发动南征为理由，大张旗鼓地修桥铺路，准备粮草武器。他亲率30万大军出发，当他们抵达洛阳时，却遇上了阴雨绵绵，道路泥泞不堪，人马寸步难行。于是就在众人的劝阻下， 魏孝文帝宣布军事行动暂缓，直接将驻扎地洛阳作为新都。新都洛阳既然深入汉人区域，为了避免胡汉之间因为习俗不同和文化隔阂产生了冲突，推行汉化是消除族群界限、促进水乳交融的最佳方式。魏孝文帝仿照汉族王朝的礼仪，祭祀周公、孔子，广设学校，颁布律令，废除了惨无人道的酷刑，并且鼓励胡汉通婚，要求说汉语、穿汉服、改汉姓。年轻的官员如果不学汉语，还会遭到降级的处分。达官贵人把籍贯都改成是洛阳，一旦病逝就直接安葬于洛阳，不必再落叶归根送回平城。魏孝文帝移风易俗的汉化政策，不仅将北魏成功的转型，更为之后的历史进程注入了崭新的力量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儿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